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哎，你想说什么？那在这里呢，我们会邀请很多的来宾，那可能会有创业者，会有匠人，那最主要我们来聊聊大家的创业历程，这一段心路历程有什么样的启发可以带给我们大家？好，我也非常开心，今天邀请来宾是我在事业上，在商场上面频率非常对合，而且是甚至我们都很愿意为彼此去给予真心话的一个前辈，那我们欢迎马哥哥。
谢谢。
好，马哥哥，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吗？
好，那大家都叫我马克。那其实我的本名呢是叫陈怡勋 ，OK， 有点女性化的名字，所以每次人家寄信进来的时候都讲说，哎，陈怡勋小姐在吗？
陈小姐
，OK， 好。所以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男生。OK， 那我是来自于花莲。我是花莲人，然后来到台北生活这样，然后开始有自己的事业的一个打拼。来到台北了之后呢，就开始想要创办自己的公司，然后创办一间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公司。
你想要传达什么意念啊？当然你是做什么的？
OK， 好，问到好问题了。好，我是做什么的？那其实我是在从事攀岩这一个运动，那它当然不单单只是运动而已。那如果我们从早期来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从攀岩场的新建，然后呢，一直到攀岩场的里面的这一些的课程的规划，然后以及教学、师资培训，到最后呢，我走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开始创造属于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做所谓的攀岩设备的一个生产，然后还有一些高空作业的生产，这一些的配备、安全配备等等的生产。
你所以你现在有自己的场域？
对，
有自己的场域。你的场域在？
场域的话是在大稻埕，然后还有一个青少年发展处，这两个场馆，攀岩场馆。
大稻埕叫做？
它就叫做研究所大稻埕馆。对，
攀岩的岩，
攀岩的岩。对，然后另外一间的话呢是研究所 Y17 馆，它早期是 Y17， 就是提供年轻人去那边可以玩乐的一个公部门的场域。
你刚刚提到就是说你想要创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品牌，这个意图是什么？
OK，好，我们其实做攀岩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大概有30几年的时间。那我们透过攀岩，那做一件事情，想要带给人们欢乐。但是在欢乐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背后的意义，就是它能够透过攀岩的过程当中，它能够去成长。对，那这个成长就包含了可能是在攀岩运动上的成长，但是我觉得说比较多是来自于心境方面。他们有一些的成长，那所以说我就想说，那我一定要有这一个品牌的一个露出凸显，去告诉这一些的民众们，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想要给予你什么。不然的话，你大家都讲攀岩，大家都在攀岩，但是如果有一个具体性的品牌出来，所以我要带领着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出发点到底哪里来？你过去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我要做一个品牌？就像我们可能以前就是喜欢摄影，而觉得到最后就我想要有一个可能接更多案，或者是有一些想要结集更多的伙伴这样子。
所以你讲到的是起心动念的问题吗？
对啊，
对 ，OK， 起心动念好。早期的时候我们是在基金会里面工作，就是帮助一些青少年。对，那时候呢，我们就会带着青少年去爬山。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些的青少年大部分都是少奸少官、吸毒的、杀人的这一些的孩子，
就有一些状况。
对，非常非常严重状况的这一些的孩子。那就后来就有一次去攀岩，那我才想第一次接触到这攀岩是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就没想到这个攀岩能够带领这些年轻人有这么大的一个冲击。我就后来就想说好，这个攀岩是应该是不错的事业。然后呢，我就后来就决定走入这个攀岩的事业，我想要用这件事情去带领青少年。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基金会就做了很多很多有关于青少年的一个活动，都会跟攀岩结合在一起。然后你也知道嘛，攀岩是一个属于比较高张力的。对，那我举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是从那时候接触攀岩的？
对，我是从那个时候接触攀岩的。对，然后也从那个时候去看到人们因为 参与这个活动而带来的改变。
你第一间就在大稻埕吗？
哦，我第一间攀岩馆的话呢，这是算是我的自己的，透过自己的钱去盖出来的。
对
对，这是我的第一间的攀岩馆。那早期的攀岩馆的话，比较多去承接政府单位的攀岩场，我像说 Y17 就是这样
经营吗？
对，经营，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手人力
BOT 这样子，
对对对对，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去经营，所以就会委外委托我们经营这样。对，
大稻埕这边多久的时间了？
大稻埕现在来到这个阶段已经来到了第六年，
这六年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好，这六年有什么样的转变？当然我们知道这六年期间经过了疫情的这一个阶段，那所以说其实是让人家比较难受的。对，那当然最难受的也无外乎刚才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成立这家公司的时候，那其实就你也知道做品牌真的不容易，对，第一年就烧掉了第一个资本，对，然后就来到了第二年跟接近第三年的时候觉得不行，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 income。
有没有五百？
有，就烧掉了，
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真的很痛。然后呢，来到了第二年，快接近第三年，我们觉得说必须要有一个 income 可以进来，一个现金收入。好啦，所以我们就开始就建设攀岩馆，对，所以那时候的研究所大稻埕馆就这么出来了，对。但是他那个大稻埕馆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又烧掉了另外一个资本，又烧掉了五百 ，OK。那蛮辛苦的，蛮辛苦的。那他的辛苦点就是在于说，攀岩它是有地缘性的，跟健身房是一样。对，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就会到那边去，好、哦，那运动。那早期呢，我有经营一个公部门，它是在万华，所以我那时候有将近3000多个客人，600多个学生。可是当我把大稻埕馆盖起来了之后呢，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学生来。竟然没有一个客人来，每个人都讲说：“教练，不好意思，我一下班了之后呢，距离我最近的就是万华，所以说就没有到我那边去，所以我那时候初创时期的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对，那几乎是没什么人，对，在那一个地方，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任何的攀岩场盖在迪化街，对，所以你可以想想，可以想想看吗？为什么攀岩场要盖在迪化街上？
对啊，
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对，人家很多人都会，同业的都会跟我讲，马克疯了，他把攀岩场盖在迪化街，是，那其实会盖在迪化街是有因缘，哦，那就是早期我们是在永乐国小那边有一个攀岩场，那所以我们在带那边的学生，对，那带着带着就开始对迪化街就很有感情，接着这一个是一个将近百年的一个土地，然后早期的先民啊，从大陆那边迁台过来，就来到迪化街这个地方，所以这边的人文民情，然后以及这样的一个南北杂货是非常非常多样性的，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要在这个地方。那最主要要在迪化街的原因是我想要创造一个不同元素的冲击。对，
怎么说？
迪化街你看到的就是南北杂货，
对，
咖啡、艺文、布匹，
对，
对吧？就是这一些。但是当这一个研究所攀岩健身馆盖在那里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迪化街会有一间攀岩馆，
一个运动场馆？
对，而且是一个运动场馆，大家都会想说它是一个非常新式的一个建筑的一个攀岩场馆。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也想说。所以到底在哪里？怎么可能啊？这里的房子不都大概两三层楼？那你要如何去盖？而且你还说你有两层楼的场地这样。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真的是找到，而且算是迪化街的末端。然后我们那时候从捷运走过去的时候，走了好一段路，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一直在看。哎，我终于找到了，真的蛮后面。一进去才让我觉得哦。真是别有洞天呢，
是，的确，的确，真的是别有洞天。那你会发现，其实在迪化街上真的都是老房子。
对，
你在外面会看不出来研究所到底在做什么。等你当你走进去了之后呢，你才会很有感觉。那迪化街的房子大部分就比较狭长，那所以说研究所盖在那个地方，最主要是因为 最主要就是这一块土地上哦，它的这个狭长的感觉，让人家有点穿过历史长廊的那个氛围。所以说我们攀岩场盖起来的时候呢，一走上来的时候，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狭长。然后当你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经过的就是一个天井，那个天井就会有阳光照射下来，所以就会让你的那个感受是好像就在这个历史的长廊里面。
而且我觉得有趣的点是。因为专业的不同，那个判断感受会不同。通常我自己会觉得攀岩场地应该是要是一个开阔啊，然后面积要很大啊，嗯哼。但其实好像并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一面墙壁，然后有反而是你讲深度够，但是它宽度足够就好，不用真的多宽。那你说大稻埕那个场地，它是深度够。然后宽度不够宽没关系，也足够了。
是
你用你的专业判断之后，觉得哎，其实这里是适合的。
当这样的一个狭窄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其实人们的互动其实是很好的。对。然后高度也是蛮高的哦，8.5公尺的高度。
其实一开始没有学生跟着你来嘛。
是。
那你是怎么把人流导回来，或者人流再找回来，或者是你想地缘型怎么把它再把这些人吸引过来？
是。Yeah. 那个时候我首先很感谢我的团队，我的团队年轻人很多，那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很独特的想法。那就后来我们是从哪一件事情开始的呢？就是从霞海城隍庙的这个月老开始的。对，我们坐落的地点呢，距离霞海城隍庙有一段距离，但是在整个大稻埕，
去那边发传单吗？
No. 其实大稻埕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场域呢，包围的就是这个霞海城隍庙。霞海城隍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月老。
对，
所以就很多人一定都会去拜月老。
对，
会去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呢，我们又走着走着去走访的街坊邻居了之后呢，发现我们街坊邻居有一个百年的饼铺。他是带着客人去敲姻缘饼。姻缘就是两个男女朋友，
对，
或者夫妻，他就一起去做一个饼，叫做姻缘饼。对，那我想说，大稻埕有这个霞海城隍庙的这个姻缘的香包，有这姻缘饼，然后呢，那我们与其这样，我们就设计了一条叫做姻缘线吧。
对，
对。所以这个姻缘线就这么产生了，所以我们就会在攀爬的过程当中的绳子是红色的，然后呢，攀爬的石头也是红色的。
我不明白，就是姻缘线它到底是怎么产生？那不就是攀岩吗？那两个人要怎么弄在一起？
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在这里。两个人在爬的时候呢，我们会帮他彼此之间会有一条红绳子拉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两个人在同时爬的过程当中呢，也会发现一件事情。有的人我们很专注于自己，对不对？只想做自己的事情，不会去顾及着另外一半。所以他在爬的时候就发现另外一半呢，他在爬的过程当中他爬得比较慢。他拉住他了，结果他没办法动。所以他就必须要回过头来要去
帮他
关注他。对，所以说攀岩它不是只有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透过姻缘线去告诉这个人们，就是说其实在这条婚姻的路上，或者是在一个男女朋友的路上，当然我们不是只关注着自己而已，你也要关注其他人，
透过这个设计来把这些观念到位他们。
是，没错。对，所以他们就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彼此会等待，彼此会相互扶持。每个人在攀爬的过程当中，或人生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盲点。
对，
攀爬也是一样有盲点，所以他就会去提醒他啊，你的那只手要抓哪一个，哪只脚要踩哪一个。于是这一个这一对情侣就发现，就这样爬着就爬上去了。下来了之后感情特别好，因为他觉得他懂得等待他。
这个是他们已经是情侣伴侣的关系。
是，对。
有没有不是伴侣的关系？
有
的活动
有，我们常常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像我们之前有跟恋爱大学一起合作，就是他们就完全都不认识的，然后在这边彼此做交友，
对，
然后就透过这个活动，然后他们就彼此认识，他们会觉得就是说，我在爬的过程当中，那个男生体重很重哦，掉下来，结果没想到那一个女生被拉下来了。 那女生被拉下来之后呢，她继续站上去了之后，没想到她是去扶那男生一把。啊，我就觉得
好温柔的举
动，就很温柔。那个男生体重是很重嘛，当然他爬起来就是辛苦的。但是女生呢，也不会因为他这种的情况而去嫌弃他。嗯，他觉得说在这条路上，我们大家都是互相扶持。对，然后就这么上去了。
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
是是是是、嗯。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呢，就跟霞海城隍庙。跟这一个李廷香的敲姻缘饼，攀姻缘线，三个就把它结合起来了。嗯，一结合起来之后就不得了，那个效益就整个出去了，然后就开始媒体的大肆报道，就开始来了，说我们
媒体自己来，
媒体自己来。哦，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你可以看得到，在 YouTube 在哪里，所有的一些的广告等等之类的，我们都没有花任何一毛钱，全部都是媒体自己来找我们拍的，免费帮我们拍的。
哇，这个行销做得蛮好的，
是，对，
后来有产生练，就是真的有大家谁谁谁因为这个姻缘线在一起
哦，有。我们现在透过这个姻缘线啊的这样一个攀登，他们彼此认识已经有三对结婚了。嗯，有三对结婚哦，
6年产生三对，
三对。嘿，那当然有一些是还是男女朋友是没有结婚，但是我知道结婚的是已经有三对了。
那成绩也是很不错。
对对对对，哎、嗯、呀、啊，然后很可爱的小情侣回来的时候，那他们就拿着喜饼，我说哎，好像看过你们。他说马克教练，你忘记我们那时候来你这边攀登姻缘线的一个活动，
好感动。
然后我们现在结婚了，
我现在好感动哦。
拿这个喜饼回来，我说你还怀孕是吗？他说对，没错没错，对，就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个场域去认识的，对，嗯，
疫情。期间你怎么办？六年嘛，六年一定遭遇过疫情。
是
疫情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啊？我觉得疫情的这一个其实是对所有的百业来讲都是还蛮大的重伤的。对，那其实我们也不为过。那其实场馆他当然就是面对的就是客人嘛。对，那你会发现客人就不进来了。对，然后就开始有很多人跟我们讲说，哎，马克教练，你可以转做线上。我怎么转线上啊？你家里没有攀岩场，我怎么教你攀岩？对吧？
对，
那所以说我就开始开发所谓的居家运动的商品。嗯，对，那时候就开始。譬如说我就弹力健身带啦，然后像说 TRS 的悬吊训练带啦，指力训练带，那有很多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阶段呢，我就开始去设计发想，然后就设计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运动商品。对，
那你人生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巨大的转捩点？
我人生中比较巨大的转捩点，
就是你的个性有没有一些转变的过程？当然你可能本性是如此，但其实现在让我感受到的你其实更多的你的譬如说自由度，你的开放，或者你的乐观，你的那种教育的精神，
是
里面其实富含着更多的生命意义耶。
对，的确，其实会有这么多的生命意义的话，是其实都来自于我所发生的三个事件，非常严重的事件。那这第一个事件的话，
是要死掉的那种吗？
对，的确是这样的。我人生中经历过三次的死亡。那第一次的死亡呢，其实是来自于在那时候在花莲带人家溯溪的时候，那时候我年纪还很轻。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只是赚钱嘛，也不用去想太多，对，然后也没有对设备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的特别的要去支援啊，或者是一定要采买这一些的设备。那一次我就带了一群人出去溯溪，那时候我们是要攻瀑布，我爬了大概快 2.5 公哎，快大概两楼高的瀑布，然后呢我身上绑着绳索，然后就开始往上爬，爬爬爬爬爬，然后呢结果后来我就被瀑布的水冲了，就掉下来了。对，
但你不是有设备吗？
对啊对啊对 啊那时候我要上去，我是先锋， 我要上去架绳索、
什么都还没有的，
什么都还没有，我要上去架绳索把它架好。所以就这么上去的时候就被水整个冲下来。那冲下来的时候呢，那我就被冲到最底下嘛，那因为水就一直压，然后我身上就背着绳索，所以身上缠绕着绳索。然后呢，在岸上的呢，又是我的另外一个伙伴，是新来的。对，我想说那时候就是很臭屁，就想说啊，请新人就可以了，节省一点钱。那他看我落下来的时候，他就拉绳子，这一拉就把我整个身体唰，我整个就锁在水底下了。这么一锁，这锁了三分多钟，我就是我伙伴跟我讲的，他锁了大概三分多钟，快四分钟吧，我就在那边一直拉绳索解开的，一直解一直解，那水一直冲，我就是一直在对底下，然后他就一直拉绳子，想要把我拉起来。对，然后岸上还有20个客人，然后我就在水底下，然后终于解开来了之后，因为我戴眼镜，我还上去几下把眼镜拿下来，然后呢，啪走上岸，然后呢，所有的客人跟我讲说，教练，看你这样一定很好玩，是不是？我说妈的，干，快死了，
干，
你还跟我讲说很好玩，我那时候。在底下那人生跑马灯是一直过哎、欸，真的，哇，那一次真的是很紧张，然后就说哎、欸，这个路线不太适合你们吼，然后呢，我们往另外一个地方比较好玩，又要很开心的去面对客人，又带着他们继续去完成后面2个小时的行程，你可以想想那是一个多变态的人生吗？我还要再带着笑脸，带着他们一起玩，心里头的那一个是已经是。极大的拉扯了，我本来是已经要死的人，
所以那时候你知道你其实你是恐惧的吗？
超级无敌恐惧，我觉得我可能这一生我真的，
所以你已经知道你就算你已经有想到你可能已经要GG了，
对，
但一上来你面对这20几个人，你得要为他们想下一步，
我要为他们负责，我只想到这件事情，对，而且我不能带着臭脸面对他们，我还很开心的跟他们讲，我们到下一个地方玩。那一件的事情过后呢，让我特别的有感触，我就是说我必须要提升我的专业，让我的伙伴也有专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的器材装备我要跟着要提升，我不能这样的去面对这些的客人，无视于他们安全的存在。嗯，对，那是我。开始去对人生的生命有了一层新的一个体悟。
好玩归好玩，但好玩里面其实要确保人生还要继续下去，它才有意义。
对，没错，的确是这样。
而这个好玩里面可以挑战极限，可以让你去看到新的格局、新的视野，会看到或者看到内心的一些状况。可是，
是
唯一的一个重点就是安全。
安全是最重要的，对，这也是我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对，好，那所以从第一次的死亡走到第二次的死亡的时候呢，诶，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后来不知道在哪一本书还是看到哪一个教授在演讲一件事情，他在讲三件事情，他在讲说天命所示，然后呢这个热情所系，人群所盼，这三件事情。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说我在做一件事情，天命所示就是上天告诉我要做一件事情。嗯，所以我为什么没有死？嗯，对，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叫我去做。嗯，我要去完成它。热情所系就是我要用我的热情，我去感染所有的人，让他们知道这个运动好玩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可以人生有什么样的意义跟改变。
热情所赐，
热情所系
系。
对，接下来是人群所盼，就是到最后你做这件事情做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人们会拿着钱给你，跟你讲说：“哎，我要做这件事情，请你带我一起玩吧。”嗯，人们会盼望你去完成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就这三个东西就是维系着我，就是一直跟着我的人生，我就是一直秉持这三个东西。嗯，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对，好，就这么走着走着，到接下来的天命所示就 更淋漓尽致的让我去体悟到它。第二次的死亡呢，是那时候我们在天祥的金华酒店有七蛋跟攀岩，对，那时候就龙王台风，花莲的天祥金华酒店。那时候我还特别记得是龙王台风过后，我要上去勘察我的场地，然后呢我就上去勘察完了之后下来，就经过了那个天祥隧道吧，我记得好像天祥隧道。下来了之后，因为你知道，台风过后的太阳是很大的，就经到隧道口的时候，就看到一滩水。我看到的时候就稍微踩一下，那怎么知道我这么一踩了之后，结果竟然是四轮锁死，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四轮锁死，就在那个水就这样一路一直打滑，旁边呢就是大沙溪，我就整台车一撞到护栏，然后整个搬起来90度，就这样一直撸过去。然后呢就倾斜大概有大概六七度啊，我说妈的干，这次真的是死了，我都看到我这整个这样身体我都看到底下的溪谷了，我想说这下死了一定完蛋了，对，然后就没想到就一路一直滑了大概快二三十公尺，这样侧身这样滑过去，沿着护栏滑过去，结果就不知道为什么硬生生的一个亿力量，我敢自己感受到把那台车拉下来，然后呢整台车撞向山壁，车头整个全烂全毁，
速度是快的，
速度是快的，对，但是我身上毫发无伤，我说我活下来了之后，我就上天，你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天命所示，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叫我去做，要叫我去完成的一件事情，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对这一个东西非常非常的体悟，那热情所系，就我那时候就开始一直用着热情，开始在从事这些的活动，带青少年，然后带一些少监少管的孩子，去辅导他们等等之类的。哎，那时候都跟逆风少年全家便利商店办了一个活动，逆风少年啊，有时候还看到这些孩子，真的哦，我看到一个孩子真的超级厉害，他的爸爸妈妈都是吸毒的。阿嬷带着他，然后他就开始离开这个家，然后就跟着这个逆风少年的专案，我们带着他攀岩一起活动。他从全家的一个扫地的便利商店的扫地，现在变成一个店经理。对，那我就觉得哇，太值得了，太值得了，可以让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个改变，值得。
有一种感觉，你在做这个事业，它其实也是一个媒介。这个事业只是发挥你影响力的一个媒介而已。
这么走着走着走着过来了之后呢，然后就人生经历中第三次的死亡，那个是让我是觉得是比前两次是最无助的，真的是最无助，无助到
你已经。你第二次已经在那边问老天爷，你为什么让我孤单一个人呢？
是，
居然第三次还让你更无助。
对，更无助。那个无助到后，你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那一个感受。对，我们有一次就公司就办了一个这个活动哦，就是公司的员工训练，然后呢，我们就从香港的西贡。的一个点，划独木舟，啊，划到东龙岛，七天，对，第一天去还好，第二天出去的时候没多久就被通报，大概是好像六号风球吧，六号风球还是几号风球？
中大了，
哎，对，那个风球是已经很大了，对，那个大到就是好，我们救援的船只没有办法靠近我们。因为一靠近的话，他一定会把我们船给撞坏，所以他都几乎只能在很远的外海等。因为那个浪呢，几乎是已经高到，大概两层楼的高的浪，已经高到这种浪已经那么大，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船全部是被拆开来了，拆到很远的地方，你甚至都看不到它，也看不到任何的陆地，你就只能看到你的浪在前面，然后呢就把你再打下来，然后就一路就是这样一直浪高浪低浪高浪低浪高浪低，对，
那已经不是几分钟的事情而已，
这不是几分钟的事情，真的不是几分钟的事情。 那个
你刚面临的都是几秒钟、几分钟而已，这是好几个小时吧？
对，那个就是让你真的是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好几，应该大概会开一个小时多，快两个小时。
我到底还要撑多久？
对。我想说，
到底要坚持多久？
我想说，我放弃好不好？但是你又放弃不了，说问题是我要去哪里？对，就只有你而已哎。那个浪就是这样在你的前头起来，又下去，起来又下去。然后呢，你要又一边要一直滑，你不滑不行的，因为你一定要上岸。然后你一边滑还要一边吐。你早上最后一餐吃的东西是什么？它会先吐出来。我最后一餐吃的是面条，先吐面条，再过来是吐尾鱼。
前一天的，又前
一天就这么一直吐吐吐吐吐，吐到最后是什么？你知道吗？绿色的东西都吐出来了，胆汁，吐到最后只能干呕，没有什么东西吐了。但是呢，那个手还是一样没有停下来。我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
天命所赐。
对，我前面已经经历过两次了，我知道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叫我做，我不能死在这里。我就继续一直滑，我继续一直滑，我继续一直滑。对，就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状态？
对，大家都全部都是这个状态，因为我们全部被打散了。我那时候我大概有七艘船吧，被打散的超级无敌远，我们都完全已经看不到其他的船，你就只能在那个船上去面对你自己。那个时候呢，就不再是人生的跑马灯了，而是不断的在问自己，你。马克，你这一生你在做什么？
哦，回顾了，就是
对。
那你问了自己什么？
我第一个问自己的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哎呀，对。但是他告诉我不知道啦，应该是不是他告诉我的？
就一个讯号来。
对，就这那个声音就是对对对，一个意念，他就是说。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做的这些事情？你在认为你在做什么的这些事情，你帮助了什么样的人？那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放弃，我要继续往前。对，我要往前。对，
就有一种老天在逐步的给你一些 training， 而令你到这个地方，你是有足够能力去突破的。
是，
这当然是后话啊，这可能是
当然是后话啦。我就是说你后面才会去感受到这一些。感觉是老天爷要跟我们讲的，但是当下的那一个 moment， 你是很难去理解的。对，我会去想到我自己的爸爸，我以前是不怎么对他的。对，我以前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对，然后回去想到他，对，想到很多，那一个小时，那一个多小时，你会想到超多的事情的。你会不断的一直在问自己，不断一直问自己，问自己很多事情，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对，但是没有回答，没有任何的回答，你就是不断一直就去问。你问了之后，你自己会往内心走，你才会去思考到，就是说 ，OK， 我现在的人生我到底要定义在什么地方，我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人生是没有答案的。嗯。不会有老天爷跟你讲什么，不会有家具你跟我说什么，不会有任何人跟你说，不会，是你自己要去体悟出来你自己的人生，
而为自己下一个注解。
对，只有你。对，哎呀，别人没有办法为你去定义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能够去定义你自己的人生。
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种可能的说法，就是你真的回到你自己那个当下，好好跟自己相处了？
对，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常常讲的，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回到十八岁的时候，跟你的那个年轻的十八岁跟他对话，你想要告诉他什么？
而在这个不长不短的时间，你就好想回去的时候去跟他讲，对不对？
是，我好想回去跟我当时候的那个人讲。那一个马克说：“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不要这样对你的爸爸妈妈。”
说什么事情？
我以前哈，在花莲的时候，我爸爸常常会到路边去捡我。我几乎都是喝酒醉，我喝酒醉就是躺在路边，躺在那个公共电话亭那边，我 我爸爸常常会去那边捡，我常常会跟我爸就是骂他，然后推他说你回去啦，你不要管我的死活。
很难想象哎，跟你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那一阵子我，对不起哦，那一阵我爸爸生病的时候，我特别有感受，我就说，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他，我真的是非常对不起他，我就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去对我自己的爸爸这样，然后让他可以在路边去捡我这样？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爱我的爸爸，然后但是却是在路边去捡我。然后我觉得，当他在生病的时候，他在住院，他在开刀的时候，我照顾他的时候，我的心里头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时候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去对我自己的爸爸，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OK， 好，上天给我那么多的一个挑战下来，我觉得说他可能是在告诉我，你的人生不是你自己在写的，你不要忘记了，还有其他人是在陪着你的，是在照顾你的人。你不能只是活在你的当下去看这些事情，你要去看待你周边身边的这一些的人，你要怎么去对待他们的，应该是这样的。我就会特别就是说，好，我可能有那个使命在，对，就是天命所示，我有一个那个使命在。我应该是要去帮助其他的人，对，我应该要去帮助其他人。所以我觉得说攀岩的这一个东西让我去很爱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在这里。我可以在跟每一个人在攀岩的互动当中呢，我可以给予他们一些的一些的讯息，一些的价值观也好，我不断的在鼓励他们，让他们就是说你再坚持一下下就可以上去了。你再坚持一下下，你就可以突破你原本你人生没有办法所突破的这一些的事情。那它不是会那么困难的，你是可以去解决它的事情。对，
这感觉很像是你在延续爸爸的意念，就是他就是默默的陪着，
对，
默默的陪着，然后拉持着你，拉持着你。那你也想把这意念再把它带给更多人的那种感觉。
应该是这样，
这些意念让你有了研究所，让你有了 Double Eight。嗯，那接下来你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你已经在现阶段，你已经带给很，你已经创造了很多，把这个意念传下去，创造了很多人、家庭、关系。上面的故事，修复、组建、成家，下一步你想去到哪里？
这是一个很难的议题。
可是我，这对我的感觉是，对我的感觉是，有一种不甘于此而已的那种感觉在你身上。
对，
因为你在，我们是在商会人士。
对，
你给我的感觉是，即便面临再多的挑战困难，你总是可以笑笑的。而今天我终于明白，你那个笑笑的背后，其实是你经历了太多太重大的事情了。嗯，而这些事情并不影响你想要去创造的那个未来跟画面，只是有时候卡住的是。你怎么创造出来的那种感觉，好像会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协助，或者是我还能怎么做的那种感觉。
我之前大概有提过一件事情，叫做颜面尽失。好，颜面尽失你可以有两种的讲法。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颜面全部都丢弃掉了，对吧？颜面尽失。那我把它换成另外一种意境的一个看法，叫做岩是攀岩的岩，然后在这个攀岩的墙面，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老师。 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想要出一本书。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有时候都会做一些的记录，每一个人的感受的过程，或者是他的体悟等等，他得到什么的，我都会把它写下来。对，那我想要透过这一本颜面尽失的这一本书，去让所有的一个社会大众也好，或者是年轻族群的这一些的孩子也好，让他看到，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整个的一个攀岩的过程当中。那他体悟到了什么？那这些的体悟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帮助？
让满路荆棘的路挑战上面，借由研究所汇集成河，让人们在河上
是，
有一艘小船，
对，他
顺
能
利
够
通
顺利
行。
的航行，对，的确，应该是这样，因为
我都可以想象那个书的画面，可能里面一些插图，可能可以长成什么样子了。
是啊、哦，你
对。
好厉害哦！是呀，yeah, 对啊，我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艘船啊。然后在这航行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的石头卡在你的前面。但是，与其我们去搬石头，那倒不如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河水涨上来。
应该说，解决他卡住的现在这个问题，而是为了协助他去航向他的目的地
是，没错，应该是这样。
的。颜面尽失，
颜面尽失，
期待你的发表。
好，期待我的发表。